我这一生呢，有人说我讲话的声音好听，或者说我讲话有煽动性，我告诉你从哪里来的，从赞叹佛法来，这是果报。你要希望你来生声音好听一点，人家相信你的话，多赞叹佛法，真的。好，但是我们喜欢做什么？我要拿个花，拿个香供养佛，我来生长漂亮一点。你不知道里面的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个算是回答你问题了，可以吧？我们再努力，这个我用一句那个师父们常讲的话，你要多多摆禅。好，花一点时间哈，也不过就51个小时。我大悲忏讲了51个小时，那绝对不是叫你那个很 physical 的，就是只有身体的拜。我每一个动作都有讲，心里头应该怎么样观想。好，从那边去改变，从自己内心去改变。好，很简单的，佛这么慈悲，为什么我们还这么苦？因为过去无量诸佛宣说佛法你都不听，那更何况我呢？那不用说了。而你现在不听，未来无量诸佛你还是继续这么苦，永无出期。好，未来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，所以你要好好把握现在。好，其实呢，真的，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，一切。我一再强调这句话，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，因为你这个选择 consequence 就是这个选择会影响下面一个选择。好，所以凡事啊，慎始。一开始就要很小心谨慎，这也是为什么说要扎根教育。你一开始的观念就错误，很难到后面很难纠正的。好，好，下面就更比较为了说明起见，也为了我后面引用起见，究竟什么是因，什么是缘？我们依缺失理论来说，好，复次呢，依种子缘依处。好，依靠这个种子啊，作为我们那个依处，施设因缘，也叫清因缘。好，依无间灭缘依处，就是什么？你这是唯识名比较特别的说法，就是你一定要这一念心灭，才有个空位，下一念心才能升起。所以我自己讲一个定律给你听，不管我不晓得有没有学理工的哈，不管是光学、声学、电学。都是那个叫做 Maxwell Equation， 是不是？都是什么微风？所以现在人家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穴道这件事情，哎，又没有血，又没有什么，但是它就是一种气的微风在传递，很多东西的传递都是靠这个微风。那微风是什么？生灭。你这个不灭，你不到波。那个波谷不到底下，你能生吗？啊，我是用这样来说明无间灭义，也叫等无间缘，就是时代我们以为我们一心可以多用，其实不对的。你那个刹那一心只能一用，所以你以为一心多用就变成什么很散乱，一下这边用，一下那边用，啊，是这样子。一境界缘一处，施设所缘缘。你这个心的升起，一定要有新的一个所缘的境界。那么其他的种种缘呢，叫做增上缘。好，我下面有解释。因缘呢，就是什么？凡是走过的，必定留下痕迹。就是你做完了这件事情呢，它会留下一个潜在的能力去得果报。那么我们的说明呢，就是什么种子，就是你造了这样的因，不是立刻得果报的，而是有一个潜在的能力在那边，它必须等到什么？必须等到缘的配合，它才能得果报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我们讲求速度嘛，哈，现在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现世报，就是呢，环境非常的恶劣，尤其做坏事的，很多会有现世报的。 啊，因为你造这个因的时候，你那个心力也很强大。然后外面呢，多的是陷阱，多的是让你引发你这些染污的因缘，所以很快可以得到现世报。啊，我们最近看电视，对不起啊，就看到一些现世报啊。但是这些事情你也放心，现在这个报呢，只是小小的花报，它来生去哪里，还有果报。然后从那个三恶道出来还有余报，所以对因果要有信心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没有到。好，一定要有信心。他为什么能这么嚣张？过去生可能还是做了点好事啊。所以你如果只看这一世，你对因果就没信心了，你就愤愤不平了。你要对因果有信心，因果是最公平的，因果也可以说是因为从缘起而来，是唯一的真理，他会还你一个公道的，你不需要打回去三百板的，他会还你一个公道的，也就没什么吃亏占便宜这件事。你现在占便宜，你将来要不要还呢？连本带利还。但我讲的吃亏不是说我硬压硬忍的吃亏，而是一种慈悲，而且要用智慧来把它化掉的。止不是，止就是硬压，硬压是这样子，等到环境一改变啊，我现在忍啊忍啊忍啊，结果等到一群人跟我同仇敌忾的时候，我马上骂出来，或者我现在惹不起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有一天我强大了他倒霉了就报，不是用硬压的。而这个硬压的还有一件什么事，很容易造成忧郁症，很容易造成你肝不好，而是化掉。舍的角度就对了，就是我不要伤害我自己啊。他伤害我了，我不能改变他，但我可以改变我自己，不要伤害我自己啊。然后如果再用慈悲，不是更好吗？好，真正你讲到这里，我再多说一点哈，都希望大家能用的。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很自私的，我不要伤害我自己，可以吧？好，第二个什么？一切男皆为我父，一切女皆为我母。他可能是我过去生的亲人，我们对于亲人总是比较原谅一点吧。好，还有是什么某一种的慈悲，还不是完全智慧的慈悲，就是他这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，做这些非礼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烦恼，他有烦恼已经很苦了，我还要报复他，让他苦上加苦，我不慈悲。三个了，是不是？再过来呢，一切法无常，也可能我在责怪他的时候，他良心发现，他在忏悔了，是不是？你所知道的他打你三百大板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已经不存在了，你把他当成什么？你把无常的当成常，那是自己愚痴。还有呢，有挨打的人吗？站在无我的立场，如果站在空的立场呢，打这件打人的人，被打的人，还有打这件事情，都是缘起，都是无自性的，都是毕竟空的。这个利达要把这段话好好抄下来。好，那我觉得对你比较更最能受用的就是这一点。已经伤害我了，我不要伤害我自己。我烦恼一起就是伤害我自己。然后下一步那种说是树清响，我不觉得对你可能不适用。用什么呢？用慈悲。他已经够烦恼够苦了，我不能帮助他给他智慧，我还要继续令他更苦。所谓继续令他更苦，不是说你打他让他苦啊，你打他他还要报复，他的烦恼又起更苦啊。对，所以是可以去化解的啊。但是呢，话又讲回来，我有些时候也做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禅定。你没有禅定就是什么？我后面有讲，加在叫 pause button， 就是你遇到事情，你很快就随你的什么，你惯性的情绪反应，就是马上骂回去，打回去。而你有禅定的人呢，就是他所谓的 pause button， 就是一个暂停按钮，也就是什么？也就是要沉得住气。你只有在沉得住气的时候，你理性的思维才跑得出来。 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怎么办？也是一样嘛，闻思修。好，那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先能够后知后觉，哦，原来我碰到这样的场景，碰到这样的人事物，我就要起嗔恨心，那我先惹不起躲得起啊，我见到这个人就火大，好好算了，我就不见嘛，这是第一步吧。然后少事少业嘛，多多把时间用来什么学习无常，学习空，学习慈悲嘛，增长你的心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先从后知后觉到慢慢的装进自强，你才可能什么，你才可能处变不惊，而处变不惊之后，你才能什么，你的理性思维才能什么，慎谋能断。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老蒋可能后面有高人，这个智囊团里面一定，这个人一定是学佛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确如此嘛，在无事的时候你要增长自己的心智嘛，装进自强嘛，因为你的装进自强才可能，你不可能改变外境嘛，你才可能什么处变不惊啊，或者处变不嗔啊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最后才能什么慎谋能断，很有道理。我讲压力的时候，老同学记得，我是用这三个。现行熏种子，每一法现行作用后便熏成了种子。好，当然这是站在唯识的角度，其实就是业力。好，而这个种子遇缘，遇到缘呢，有此有故彼有，这个因碰到了缘呢，就生现行。那么我们用唯识的说法，就是依靠这个种子来保持你的业力，遇缘而生现行的果报，那这叫做因缘。好，而为什么叫做轻因缘呢？就是它是一个主要的条件，其他是次要的。好，它是一个特别强的因缘，能够作为得果报一个力量最强的、最主要的，所以我们叫做轻因缘。其余的三缘都是其他的次要条件，那是什么？等无间缘，就是你前一念的心心所法，你前一念的心，不管哪一世哈，然后呢，心所法有51个心所法，要它这个灭，下一念才能生。好，能为无间隔的后一念心心所法所升起的缘，这叫做等无间缘，也叫做次第缘，就是事情升起都是有它的次第，这一念灭，下一念才能生。好，这个部分呢，跟我们修行呢没有很直接的关系，只是用来说明什么？说明心的运作，说明心是什么？刹那刹那生灭。因为很害怕你把阿赖耶识也当成一个长恒住不变一的，而阿赖耶识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它也是无常的，它是无常的，但它不是断灭的，它还可以继续到来生的。所以这边很重要哈，我们经常学了无常，而却又把这个却落到断见这边来，其实是什么？无常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断灭，只是什么常性不可得，没有这个常性，没有一个长恒住不变异的。好，所以学中观就很厉害了，常是一边，断是一边，中观是什么？不断也不长。好，所以这边真的是不容易。我们呢，众生就是跟他讲空，他就落到断灭空这一头；跟他讲有呢，他就知道这是真实的，不容易哈。所缘缘，你这个心的升起，一定要有一个什么？你心去注意的，或者我们说攀缘的，或者说你去念的缘念的一个境界，这叫做所缘缘。比方说你的嗔恨心升起，好，是不是有你的轻因缘？就是你有嗔恨心的种子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等无间缘？可能你前一念并没有嗔心，但是那一念或是欢喜心或者灭了，然后你的嗔恨心才升起来。可是最重要是什么？有没有一个引发你要嗔恨的这个境界呢？当然有嘛，这就是所缘缘。 好，那下面就是真上缘，不管它是哪一法，凡是有升起他法的圣用，就是有力量的用或者助力，或者不爱其他法升起的，都叫做真上缘。好，这个真上缘的范围很广，本来可以包括一切的因缘，但是呢这里就是讲说，这个数字也打错了，就是除了上面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之外的，都叫做真上缘。好，一切的事物升起与存在，尤其是心法哈，都由于这四缘。我刚刚上面是根据欲学思虑论，下面呢就是根据中观论来讲的。好，何谓四缘？就是因缘、次第缘、所缘缘、真上缘。四缘生诸法，更无第五缘，一切所有缘皆设在四缘，以是呢四缘万物得生。这是不是也说明缘起法了？所以凡是现起的任何事物或者心念，都是由这四个因缘所出来的，就是有清因缘，有等无间缘，有所缘缘，有真上缘。好，讲到这里呢，我又想多说一句话，烦恼是如何升起的？有些人我讲过，有谁记得烦恼是如何升起的？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调伏烦恼，要消除烦恼。那你不知道烦恼升起的因缘，你如何去消除烦恼呢？好，我用这个来举例子呢，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，让大家呢眼睛亮一点。什么叫眼睛亮一点呢？不符合缘起法，他说是佛法，那当然不是佛法。他说这样能消除烦恼，如果不合乎缘起的，那就不是佛法。我先来说明哈，说明以后不是要你用这个尚方宝剑去砍人家哈，而是让你自己呢能够抉择什么是正确的修行法门。烦恼怎么样升起？当然我们无始劫来的无明，所以有什么？有烦恼的种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无始劫就来的。第二个就是什么？有没有引发你烦恼的境界？所缘缘，等无间缘我们不算。好，但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就是那个真上缘，你的不如理作意，你不如，如就是随顺或者平等，理是什么？缘起法。你不随顺这样缘起的真理去什么作意去思维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当然呢，欲学思虑论还讲了其他，就是什么？你清净的是恶知识，那么你成就的就是邪见。那成就的邪见恶知识，然后什么？你所以你这样的一个烦恼种子就烁烁熏习，就一次一次的烦恼起种子起现行，起烦恼的现行，烦恼现行又熏种子，所以这个烦恼的力量就越来越强。好，这个在欲学思虑论卷八里面也讲，就是这六个因缘你烦恼生起。那怎么让我们烦恼消除呢？那是什么？那就是你要清净的是善知识。清净善知识的目的是什么？听闻正法。听闻正法如理，这边是如理思维或者如理作意，是什么？成就你的正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法随法行，就是你可以遇到一切境界的时候如理作意。重要的是这个。所以我们先来检视一下，如果你只是持咒，你有增长你的如理作意吗？请问大悲咒我是比较有研究过的，它有什么要求？你得发那十愿，对不对？大悲心陀罗尼什么？有那十种心貌，里面有什么？有平等心、空观心，有没有？那有点不同。好，但其他咒语我没有学习过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呢， 我可读过一部经里面讲，啊，不是经，就是这个《玉切斯利论》讲，你持任何咒，你怎么样会得到效果？一定是要发菩提心，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空心剑，你的咒语才会有效果。好，持咒我们不说，那这样子加持有没有呢？灌顶有没有呢？中阴救度有没有呢？你自己去想。再过来持名念佛，乃至于你修禅定，只修禅定，只修止不修观，你只是什么？只是所缘境清净，所以缘缺不生，对不对？没有引发你烦恼的因缘嘛，所以你感觉很清净的，但是你如理作意的智慧有增长吗？我请问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49天的佛期，感觉自己哇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续，结果一回到家，马上垮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49天只是什么？你所缘的境界清净，你有没有如理作意？有没有增长你的智慧？所以当所缘的境界是引发你烦恼的境界，你就倒。不过我讲哈，这些话不是用来修理别人的哈，是帮助你自己去抉择怎么样去消除烦恼。因缘是这样生的，你必须这样去灭。你可能一下子改变种子吗？不可能，是不是？你可能说一切的环境，你所缘的环境都要是清净吗？有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你要去阿弥陀佛国，那边没有让你退转的因缘。但是你要怎么去？那你还是得什么？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所以没有半点便宜给你占。佛法就是这么如实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没有便宜路，没有捷径。所以呢，念佛呢，当然我们不否认哈，你的所缘境清净呢是好了很多，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，你还要什么？观相念佛，还要观想念佛，就是什么？思维佛的功德，思维佛的嗜好，思维阿弥陀佛的愿力。但最重要是什么？实相念佛。实相念佛，你就是得修止观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现在说实相念佛太难了，其实真的是什么？见法即见佛，你念那个真如理就是什么？佛的法身嘛。好，讲到这里呢，还是一句老话，虚在力，你愿意自欺欺人也可以，但是请不要欺骗别人，也别人可能可以去增长智慧如理作意的，结果你叫他走另外一条路，那个因果很大哦。他本来是可以修学止观，然后呢用止令他一心不乱，用观令他心不颠倒，可以往生的。你说不要，最后实验就好，你负责哦，你要负责哦。这个果报是什么我就不说咯，甚至于不小心棒到波尔波罗蜜是什么果报哦。好，这边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学习了这样一个缘起法，你以后包括你修行的法门，包括你如何消除烦恼，都要用啊，都要用得上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只有怎么办？你只有清净善事。当然善知识的标准现在很难找了，很难了。我过去讲过哈，就是《大乘庄严经论》里面的那个十件事情，基本上它要戒定慧，好，然后最重要它有正知见，那个慧就包括正知见，它要知道什么是实相， 这只是他个人的部分，还有他什么，他要有勇，就是什么，他不觉得度众生是辛苦的事情，他不会说自己去求安乐到一个净土去，而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生生世界生生世世在这个娑婆最苦难的地方游泳离退。他不会像舍利佛一样挖了这只眼睛挖那只眼睛，他说我不要做菩萨了，游泳离退。所以一定是，所以说学佛三要里头有什么，除了智慧空性见之外，他又有大悲心啊，而且还有什么悲悯巧为说啊。我这里没有赞叹自己的意思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要我讲修所成地那是非常容易，要我讲这个缘起的生命教育玉林之道写了两个月，我要把缘起的真理还要讲得到你听得懂，还要讲得到你可以用，我讲真的，所以我得去看心理学的书，这真的是一种艺术，这是讲的要让你听得懂，不是讲一个很玄很玄的，你想开一点吗，你放下吗，这些清凉话谁不会讲，怎么做。所以我说包括这个如何这个压力的调试我都想了老半天，我看了很多医学的资料，因为现在人的根气就在这里，你得做，你给他一点事情能够他可以去实践而又能够舒缓压力的，你不能说就是戒定慧啊，那距离他太遥远了，太遥远了。所以真的气理气机都要办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，更加上有一点呢，就是智慧是它是一个金字塔的啊，要学习到佛法这样的智慧那真的是属于少数人的，多数人都是愚痴的。反正记得这句话，你看到很多人去的地方你就不要去，盲从的多。哎，这个是我的一个心得。因为呢叫你说你得从持戒开始，你还得要多多的学习经论，还要盘起腿子来，还要修止观，有几个人会去啊？但是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好，我是觉得呢，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报，我一再强调就是碰到我师父，他告诉我什么是佛法，他告诉我要修止观。讲真的，我说那些大法师讲什么了凡四训这些我根本不会相信的，非常的功利嘛，他有半点出世的意味吗？有半点佛法的气氛吗？只是求世间的什么富贵寿考吗？七贤子孝吗？这些能了生死吗？啊，这反正我反正不晓得怎么搞，就是我反正就是有宗教情操也好，有情绪也好，我现在已经保守很多了，好，老同学知道。好，但是这边呢真的是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真实的话不是美丽的谎言啊，美丽的话就是外面包装很多的，可能你不要信的好，什么信我得永生，什么你拿钱我就什么，现在很流行啊，给你天堂买个位置啊，你去相信那种话那就是愚痴了。一切都是什么，记住啊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不要责怪任何人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任何境界发生你只要把它当成的是真实的，是常乐我净的，就是你的错，同不同意？一切的错在哪里？在你的无明， 在你的没有智慧，你怪谁？好，真的啊，一定要反求诸己，学习佛法一定要反求诸己，不去改变境界，更何况去报复呢？一定是改变调整自己。好，我们抓紧时间哈。刚刚呢，就是此生故彼生，一直到此灭故彼灭呢，还有这个四缘生众法呢，是简单的说明缘起的定义而已哈。可是真的哈，缘起甚深复甚深，这个缘起非常抽象，难见，你见不到什么叫缘起，难觉，你很难去察觉它。但是呢，实在说起来，它离不开我们的认识，可是我们却不认识它，为什么？无明，无明啊！啊，佛愿不愿意度化我们？愿意啊！他只能告诉你什么是缘起啊，剩下都是你的事啊。佛愿不愿意救度我们？愿意啊，但是你的无明遮盖住了，你根本就得不到嘛。好，这个呢，所以连阿难呢，他是多闻第一啊，他都觉得缘起是太深了。好，何况我们呢，始终呢，不是我们现在看着因果的书哈，哦呀，小沙弥啊，去救了几只蚂蚁啊，他就得长寿哈。当然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说明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真上缘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缘呢、啊。而这个因，我们过去生从无始劫来也有很多很多的因啊，所以始终有无数的业力在增长，在消灭啊。好，还有无数的因在变化，彼此可能相摄，也可能相克，也可能融合，是非常复杂的潜能。我们怎么办？我告诉你怎么办，就是过去不管你栽培了多少，是好是坏，都是过去。未来有这样的所缘缘是无常的，有这些增上缘也是无常的。未来也还不存在，也不决定，你只有怎么办？只有活在当下。我怎么样令我这一念心清净？而这样的活在当下，决定你的未来。就是不管这个所缘缘或增上缘怎么样变化，你都能怎么样如理作意。所以在果报上呢，不可能全部不得果报。而是在那个果报来临的时候，由于你的心智广大，所以就重罪轻受。甚至于呢，任何因要得果报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缘，就是烦恼的现起，就是不如理作意。就是经论上讲法，就是说得果报需要烦恼的润生，就是这个增上缘。而你如果一直能如理作意的话，就会圆缺而不生。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件事，就是增长自己的心智，让自己时时刻刻正知正念，活在当下。面对死亡亦复如是，有生必有灭。所以我们讲八苦里面讲一个生苦啊，因为后面的那个六个苦呢，都是依于生苦才有的，有生就必有死，所以你怎么样去抗拒这个死亡是没有用的。你应该怎么办？如何增长自己的心智？我上次有讲过，就死亡必定面临的五种苦，你怎么克服？只有靠你的智慧。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你悟入缘起，就没有苦了，就没有恐惧了。其实死亡代表什么？代表着你害怕失去。我们害怕失去，他就不失去吗？好，你的忧虑，你的害怕，能解决事情吗？ 能解决的事情需要忧虑害怕吗？不需要。忧虑害怕能解决事情吗？不能。那你忧虑害怕干嘛？所以千万不要去看那个负面的。这一生的生命意义，我讲了，就是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心智，不必眷恋过去。哎呀，我以前，我们年纪大人就这样，哈，经常要提当年勇，或者追悔过去。哎呀，老大徒伤悲，我要18岁那时候出家就好了，没有用。或者是憧憬未来，年轻人永远有一个光明的未来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见得由得了你那个因缘的变化。更不要什么恐惧忧虑未来。好，所以要讲什么是佛法，当然要解释哈，怎么样去实践正知正念，活在当下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从彼此观摄的和合中，其实这讲什么？讲无我。前后相续的演变中，这讲无常。什么？这就是更深一步的观察无常的众缘和合，无我的众缘和合，还有无常的生灭相续，我们才能窥见缘起的真意所在。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是不得法住智。法住智就是世俗地，就是在世俗上表现的什么，就是无常跟无我。你不透过世俗地无常无我的观察，你无法得什么涅槃智，就是你没办法去观察到那个出世的涅槃，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程度啊，老实讲，乖乖的修四念珠，就是先从不净观观受是苦，去调伏你的爱烦恼欲，然后透过无常无我的观察，才能契入涅槃智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根本乘的修法。而我们大乘实在是从涅槃寂静那个空直接出来的，有没有办法？有。那你要像须菩提那样的智慧，就是你要看这个当机众是谁啊，要知道自己的程度啊。如果我还不要说无常无我，我还觉得这个世间是可爱的静，我还觉得这个世间有乐可寻，难怪你学不成佛法。因为你的爱烦恼一再的令你怎么样，让你其他的烦恼不断的现前，一再的令你什么心不得定，那更谈不上智慧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很可能都认为无常，都认同无常的道理哈。当然我也要说明，无常不是整这个灭了才叫无常啊，它存在的时候就是无常啊。能不能领会这句话？这个色本身就是空哦，色不异空哦，不是等这个消灭了以后才叫空哦，是当体的哦，是当下的哦。所以说无常就是什么，没有一个常性可得，这样解释容易一点。可是你即使明白，你还是追求常哎，你还是希望你长命百岁哎，啊，就连这个不要说心理的或者是这个生命的，就连这个这皱纹有一点都还去拉皮呢，都要去美容啊，那你是在抗拒无常，你在抗拒这个生命的真相是老病死。结果我们耗费了很多的心力呢，只是在抗拒一个真理，是不是令你的心更软弱更没有智慧呢？应该知道它是一个世间的必然性，所以不要浪费这些时间。好，专心的呢还是在修学佛法，包括了呢，也许我们说哦，现在这个有毒那个有毒，我要吃有机的。如果说是不浪费太多时间，你有那个能力我不反对，但真正的毒在哪里呢？ 你的贪嗔痴啊，你有没有去对付这个真正的毒呢？也就是你能够去改变整个所缘境吗？改变整个这个世界，不然它不叫娑婆世界哈。你能改变什么？好，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反求诸己啊，正知正念啊。好，我们把三法印讲完。好，这个大家都是可能我说什么是三法印，你都可以背出来哈。就是刚刚讲的什么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可是它的内容呢？好，为什么是法印？好，所谓的无常就是什么？一切有为法，它是什么？念念生灭无常的。你要记住这句话，不是什么何必待零落，然后始自空，不是等它消失了叫做无常。而更重要是什么？你的心就是什么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它就是无常。二者一切法无我，三者涅槃寂静。因为是无常的，所以没有这个常恒住不变异的。因为是缘起的，所以因缘一变它就变，所以不是你可以去主宰去掌控的。好，第三个当然就是涅槃寂静。涅槃寂灭涅槃，就是这一切，就刚刚讲什么叫缘起，就是它本来都是不生不灭的，是因缘来了它才有生灭的，是不是？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好，所以这边真的哈，你掌握这个道理，你去看什么是缘起性空，什么是赖耶缘起，什么是真如缘起，什么是法界缘起，所以叫做根本乘哈，才有上面的大乘的这些东西啊，它是一个基础啊。所以这三个都是依于缘起而开展的教义哈。法我讲了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真理哈，它是一个普遍必然的真理。印呢就是什么？印证。印是依此三者，你必须看它是合不合乎世间的无常跟无我，出世间的涅槃寂静，你才能印证它是否合于佛法。所以今天小心了，如果跟你讲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合乎无常吗？自己去想。好，我不多说哈，这个是有些经的确是伪造的，你必须呢要这样去观察。好，那么了凡四训他有谈到这些吗？有谈到无常，有谈到无我，有谈到涅槃寂静吗？它可以是一个方便，但是它那个方便造成什么？你还是继续追求世间而已啊，它并不是向于出世的。而大藏经里头有太多的经论我们可以用的，我上次讲那个礼拜四方经，讲那个善身经，佛就是告诉他你不要拜六方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那样子的一个求真上身里头是可以随顺于出世的。所以法印现在明白这个意思了吗？就是你要用这个东西呢去印证这是佛法，印证它是真理。那么其实我这边没有写的就是什么，还有一个叫一实相印，是什么？什么是实相？实相就是无相，实相无相就是离一切相，这是我们讲《金刚经》里面道理。这个空也就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就是一实相应。好，好，那下面我大概念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诸行无常，一切事物随着因缘的聚合离散，或者是什么先有而今无。我们的苦就在这里，过去拥有的一个东西现在没了，过去或者是今有后无啊，先有今无，好，过去有现在没有，或者现在有后来无，或者还有什么本来无的，突然一个因缘来了，你的苦就生起来了。所以苦就是有一个什么 你不喜欢的，但你知道是那个真实的，你不喜欢那个东西已经是苦了，你知道它是真实的，那就是苦上加苦，继续的苦。就像我们刚刚丽达问那个问题，打你300大板已经苦了，你还把它当真实的，那就是苦苦继续苦。好，另外呢，乐叫什么？坏苦，就是什么今有而后无，这个乐因缘改变会失去的，所以也还是苦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不苦不乐，它还是会变化的。只要你知道是真实的，因缘一变，顺到你的你就去贪，逆到你的你就去嗔，永远都是苦。好，而这些呢，都是念念刹那生灭变化的，它都是一直在变化的。但是呢，它是一个相似相续的存在。比如说这个，我们用物的来说明，这里头有多少分子电子，是不是电子还是循环的分子，它是不是有在变化，你不能察觉而已。对，我们现在讲话就是一个无常，更何况你的心，你前一念是什么，后一念是什么，你随着我这个境界在变，在听我讲话，你的心在不在变呢？这都是无常的。可是呢，它却是相似相续，就是你今天看这个人，明天看的人，好像有点类似，好像是相续的，其实不是。我们现在讲一个最简单的，我们现在科技可以证明这件事，你去拍一个人，拍一个动作，拍一分钟就好，然后你把它切成500片照片，那500片照片的第一片跟第二片是不是相似而相续吗？可第一片跟第500片呢，就绝对不一样了。可是我们因为呢无始劫来的无明，我们会知道什么？这是常住不变的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对不起，我的电子滑掉，我的腿已经有一点不行了。好，那么这是诸行无常，所以它什么？它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不变的。那唯一一个永恒不变的是什么？就是缘起。那么也可以拓展出来，就是一切法是无常的这句话，这个真理呢是不变的。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这个是不变的，只有真理，所以叫做法。我刚刚讲的词，词的意思是什么？不变的，只有法才是不变的。诸法无我，就是这一切事情呢都是因缘和合的。好，有没有一个不需要缘起它就可以存在的呢？不假外缘而独自存在的呢？没有。既然没有这样一个不受外缘影响的独自存在的，那你有没有一个自在的主宰的我呢？没有，你不可能去主宰。当然这个阿含经的观法就是什么？无常，因为是无常故苦，苦苦就是不自在，苦故无我。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，当然更多的观察就是集运我离运我都是无我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误会说，哎，四圣地怎么修行，四地还有16形象，这个苦地怎么去观察？无常苦空无我，这个空指的是离运也没有我，不是我们大乘里面讲的。所以从苦地的观察才能观察到极地、道地、灭地，而证入到这个缘起的道理。好，涅槃寂静，你要了达世间的都是缘起的，一切法无常，就把我所无欲等这一切的法都是无我的，就可以破掉这个我所跟这个无欲。你知道一切法无我呢，内就破掉这个我法，所以这些没有一个实在性的我或者我所可得呢，那你就契入一切虚妄不起的寂灭性，这是涅槃寂静。好，这边就是一定要透过无常跟无我的观察。 其实呢，严格来说，无常观跟无我观是一回事。我的定义就是什么？有一个不假外缘、常恒住、不变异的，它跟无常有非常相似的地方。因为是因缘和合的，所以一定是无常变化的。因为是无常变化的，是因缘和合的，所以一定没有一个主宰不受外缘影响的，它是一回事。好，佛告诉这个三密离体，什么叫世间空、眼空、常恒不异、不变异法空、我所空，所以者何？此性自耳。就是这是补充上面说明，为什么一切有为法的本性是涅槃空寂的。色即是空，这个色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那个色法或者物质，它是代表有为法。好，只是偏向物质来讲，其实后面什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这一切法不离什么？不离五蕴，不离色受想行识。而五蕴的说明是比较偏重于心法的说明，受想行识。所以一切有为法的本性是涅槃空寂的，因为它没有一个自性，它是涅槃空寂的，所以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。这就是所谓的出世空相应缘起。好，这边又多说一种缘起，空相应缘起，其实也就是性空缘起了。好，缘起呢，本来是用来开显空义的。你观察了缘起，你会悟到它的必然理性，而归于涅槃空寂。这是佛陀说明缘起的方法与目的，就是要你归于什么？这个涅槃寂静。好，我大概讲到这里，大家呢，对于缘起法一定。要深入的观察，但是我刚刚讲了，因为它很甚深，所以你必须得透过什么？透过无常跟无我的观察，先把你那个执着真实的那个有先破掉。所以心经是修行，虽然上面是讲什么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但是下面讲什么？是诸法空相，他下面先把你有的地方破掉，这是修行的一个方法。因为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安立在有那边，所以呢，修一定要先站在空这边。站在空那边的话，你的烦恼不容易升起来。好，这边心经呢，有机会哈，刚刚永兴问，有机会我们来讲心经。不容易懂，你不要以为小孩子都会背，你叫小孩子背心经其实是一种错误，他更不可能懂的，到80岁都不会懂，如果不学习论他不会懂的。你还是教小孩子什么是因果报应，先从他的这个基本的人的品德下起，然后才能先讲世间的这些最基本的原则，五戒啊什么，才能讲到出世的佛法。我是这样认为，除非他真的是再来人哈，有啊，君提沙弥七岁证阿罗汉哈，我看现在我们这样的业报不可能感应到这样的圣人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呢一定要真正要去深入思维。那怎么样调伏烦恼？那真的是要靠你的戒定慧，要修止观。好，所以我去年呢，不是去年，老是记成去年，就是三月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什么37道品与止观，那就是修行的方法，把道次第说得非常明显，你怎么样去用功，甚至于那个止观的部分我还参考了南传的部分。好，真的好，佛法是要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，要实践，不能只是流于一种知识，流于一种概念，你要去实践才有用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你呢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生目标， 就是我要追寻智慧，我要离苦得乐，我要帮助一切众生都得到智慧离苦得乐。很多那什么打五百大板的事情呢，你根本不看在眼里。所以人贵立志啊，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。那些小打小闹的事情，只有小孩子才会计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八大人觉经，这个菩萨就是大人啊。好，不管你是凡夫菩萨啊，就是大人怎么会跟小孩子计较呢？是不是小孩子打你一拳你就要回他一拳吗？我问你呢，如果小孩子他无理取闹踢你两脚，你侄子踢你两脚，你真的就一巴掌打回去吗？我们是大人呢，我们发无上菩提心，我们是大人呢，不是小孩子。啊，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使命感哈。我一再强调，想要促成这件事情，需要很多很多的因缘和合，而这些是你成佛的资粮。希望大家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。